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那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我一上架这个主题就立刻涌入大量的各种讯息。这个系列就是靠北婆婆，靠北婆婆来了，靠北婆婆突然就出现了，可能是一种收视宝藏。好，那所以今天也会要聊一些关于婆婆的故事。那这边也谢谢，就是有一些听友给我建议啦，就是我在叙述故事的一些方式会有点凌乱，那这边呢，我这边会再做调整，那也谢谢听友。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我的讲话的方式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议都可以提供给我，这边都会去做改进哦。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故事会从这个一样是会从靠北婆婆这个社团上面去截取几个故事啊，那当然也有一些我在 IG 上面征稿的一些留言。那首先呢是听友的分享哦，听友是这样说，自从结婚后每次回婆家吃饭，桌上都变成我喜欢吃的食物。婆婆买菜常说的话就是这个我媳妇喜欢吃。好，就这么简单。看来这个听友就是上辈子有烧好香哦，是嫁到一个还不错的家庭，婆婆都对她蛮好的。那就是虽然是靠北系列啦，但是能听到这么和乐融融的故事，我们这边也是很开心的祝福。那当然希望我的听友们呢，如果有还没有结婚的人，都能够遇到这样的好婆婆，好不好？就这么简短，和乐融的故事就会比较简单。那紧接着第二则故事就是来自靠北婆婆的这个社团了。故事是这样的哦，每次去婆家都很晚回家，刚开始都是等回家才帮孩子洗澡，但每次孩子在回程的时候，路上就会睡着了，所以就决定让孩子在婆家洗好澡才回家。原因是因为小孩在没睡饱的情况下被挖起来，会一直很失控的哭闹。但问题是，每次孩子在婆家洗澡，都是由我先生帮孩子洗。那我不知道是婆婆太热心还是怎么样，婆婆都会进去看。重点是我先生帮孩子洗澡的时候，他是全身脱光的。我跟我先生说这样好吗？他说他也是妈妈从小看到大的。我是蛮不能接受的，但我婆婆跟先生都觉得我太大惊小怪。救命啊，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爸也进来看你可以吗？好，这是第一则的故事。我觉得首先这个太太可能要先确定一下，就是说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真的非常不能接受。好，如果你只是觉得有点奇怪，但好像没有不能接受，那其实就不用特别讨论。但如果你真的觉得奇怪到你很不能接受，我觉得你可以再很严肃的跟先生就是讨论啊。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所谓的从小看到他，不太可能是真的看到大，好不好？不太可能是，就是以前不太可能从就是幼儿的那个生殖器看到就是已经成型，就是大的那一种生殖器。我讲什么？ 我自己的认知啊，从小看到他大概就是从婴儿到可能大概三四年级吧。其实一般来讲，小孩子可以自理，那应该就不太可能会看到孩子全裸了。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要因为你们有孩子嘛，所以你要教导孩子身体的隐私。那可能身体隐私在先生的原生家庭中没有什么太大不了，但因为你们有孩子，未来也要做这方面的教育啦。那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女儿已经今年要五岁了嘛，那我女儿大概两岁之后帮她洗澡，其实我就都是有穿衣服的状态了。对，那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解决方式啦。那第一个当然是请婆婆不要在那个老公帮孩子洗澡的时候突然跑进去嘛，因为这样子很尴尬。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蛮明确的跟婆婆说，我不太希望先生全裸被你看到。对，我觉得，然后你可以跟她说，这样对我来说是，我是觉得蛮不舒服的。对，你应该也不会希望说我全裸被公公看见吧，其实这样也很尴尬。还是说如果公公很帅的话，就让他看。哎、欸，好坏哦！哎、欸，没有啦，不要误导，没事没事。反正就是你可以跟婆婆，我觉得可以跟婆婆第一点，可能可以跟婆婆理性沟通啦，就是说你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当然就是可能将心比心嘛。如果是你全裸，然后公公看到，应该婆婆也会蛮尴尬的吧？对，所以就可以，这个是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方式就可能至少请先生帮孩子洗澡的时候穿一个短裤 ，maybe 可能会打个赤膊，没关系。那至少短裤穿起来这样。对，那你一样可以告诉先生说，你应该不会希望我的全裸被你的家里的人看见吧？我觉得身体的隐私是没有分男女的。那第三个建议啦，就是说就早点回家，回家再洗，好不好？回家再洗小孩，洗完小孩你们还可以互相洗，洗一洗就会洗出下一个小孩。哎呦，烦哦。自己聊这个话题也蛮好笑的。好，那我其实最推荐的方法就是请老公穿裤子啦，因为改变婆婆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太难，就是毕竟老人家他们年纪大了，就你要他们改变是比较难。那我觉得老公穿裤子就是很简单又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建议会是老公穿裤子会比较实际啊，好吧。那第三则故事呢，一样是来自这个靠北婆婆。好，故事是这样子的，我又要来靠北一下婆婆了，顺便靠北走礼一下。不想成为台湾传统媳妇，远嫁加拿大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啊。公婆生病了，我每天料理午晚餐，外加两次点心，每天送到房间给两位老人家吃。吃完后我还要整理厨房，因为公公常把脏的洗不干净的餐具都再放回橱柜里面，所以我每天都要重新检查餐具，不干净的重洗。处理完这件事情呢，都已经12点了，但我每天还是必须要把洗碗巾都净空，让公公可以把他们宵夜吃完的肮脏的餐盘可以再放到洗碗机里面。公公不爱用洗碗机，自己又洗不干净。那我那个猪队友就是我老公，请他帮公婆洗衣服，他没有注意到。我要烘衣服的时候才发现，婆婆的尿布跟脏衣服放在一起，衣服上沾满了棉絮跟吸水的凝胶，我真的超傻眼跟很火大，叫老公跟婆婆说不要把尿布跟脏衣服放在一起，尿布用完要丢在垃圾桶里面。我清理棉絮清到很火大，整个洗衣机里面也都是尿布的棉絮跟凝胶，超级恶。周丽也很莫名其妙，我跟老公没小孩，但应该没有义务要帮他顾小孩吧。我生日那天他要求我们去他家顾小孩，说只是晚上2个小时而已，他跟他老公要去参加派对。我老公说我生日，所以拒绝他。他还回应我，只是晚上2个小时而已，但我们当着公公的面拒绝了。最后是公公去顾了2个小孩，总共6个小时，还好我们没有答应帮忙。他和他老公要派对，就把孩子丢来公婆家，凭什么？我生日要顾他的孩子，莫名其妙。我跟老公要带大姑的孩子去滑雪，被小沈知道了，他要求我们带他的儿子一起去滑雪。重点他儿子根本目中无人，平常来公婆家也不会打招呼，已经小三了还非常没有礼貌。我送圣诞节的礼物给他，他也不会说谢谢。出门前我告诉他不可以生气， 如果在车上生气或者跟哥哥吵架，我们就回家。一路上都表现得不错，滑雪结束前他开始闹脾气，说要去打国中的哥哥，我把他挡住，他还尖叫硬要去打哥哥，然后在车子里尖叫跟大哭，我气到直接对他大骂，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带他出门，因为他闹脾气，他才有所收敛。送他回家的时候呢，他一句谢谢都没有。我没有小孩，但我也没有义务要照顾妯娌的孩子，真的很靠北，每次都把孩子推给我们顾。只要孩子来公婆家，一定客厅大乱，玩具、食物、餐盘、桌子、沙发，到处都会是东西，我都要帮忙整理。公公年纪大要顾孙，婆婆天天躲在房间追剧，我要去整理客厅和厨房。唉，只要跟公婆住，不论是台湾媳妇或者是加拿大都一样，没有自由还要帮忙一堆鸟事，只因为我是台湾人，传统观念照顾公婆帮忙妯娌，让我陷入这个深渊了。我小婶就不用照顾公婆，大姑来也只是看电视吃饭，不用照顾公婆。我这个台湾人真的太传统了，只怪自己常常心软，把事情做下来，把公婆的照顾的责任也扛下来。呀呀呀，这个第三者的故事，这个媳妇大概是一个佣人的概念吧。我看完真的是蛮想骂你，你是头壳坏掉吗？还是神经病？首先你应该会是家庭主妇吧，不然应该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照顾公婆，然后去整理。对，那公婆生病的这诊断是都没有看到先生啊，那不，我是不知道说先生是不是那种他只需要工作然后回家都不用帮忙的先生。那如果是的话，那真的是你也把自己搞得太惨了吧，毕竟家务是大家的，也不是谁的责任，即便你是家庭主妇，大家也都应该一起负责。那在讲洗碗那个那一 part 的故事，我觉得就是说你跟公婆的生活习惯差异太大了啦，那包含可能公婆啊会把婆婆会把尿布丢到脏衣服啊，然后这些东西，那可能老公本身的原生家庭的家人不太卫生，但你要嫁出加拿大，嫁去加拿大，然后不同国籍的人种生活习惯是一定会摩擦，就是光我们可能在台湾嫁给台湾人，我们生活习惯都会摩擦，那你又是远嫁异乡，又是外国人，要摩擦的东西一定更大，这些其实婚前都要去做设想。那因为你嫁过去又是住公婆家，说实话改变他们真的太难，就是觉得改变你自己比较快、啊、然后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请先生直接付钱找佣人，你就不会这么累，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不会这么累，就花钱找家顾。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工作嘛，然后 support 这样的一个支出，因为看得出来婆婆都已经在包尿布了，其实这个状况大概应该就是有佣人会比较好一点啊。对，不然的话你们一直为了这件事情去争执，其实到最后跟你跟先生两个人就是吵架尴尬啊，矛盾也是你们自己两个啊，所以我就觉得何必呢，就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用钱解决嘛，就是就找一个佣人。那如果不请佣人，另外的方法就是搬走。搬走，强烈建议结婚完之后就是搬走，绝对不要有跟公婆住，什么公婆很好，公婆 blah blah bl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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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就是搬走， let it go， 就是走。因为就是每个人都这样，就是常常相处你不会觉得怎样，很久相处一次你不会觉得怎样，但是常常或是每天你就有一些习惯不一样，就会有很多的纷争，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搬走。那再来就是你自己也知道你没有义务去帮忙照顾小孩嘛，但是你最后还是带了大姑的孩子出去，然后小婶知道之后你又带了小婶的孩子出去，所以也就是说你的妯娌、大姑、小婶这些人的小孩你都顾过，所以他们才会食髓知味，就是一直去找你帮忙。许多事情一开始就错了，就是你一开始如果没有这个没有先有帮他们顾的这个开始呢，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程度。对，那就是看一下会觉得你的善良是不是没有底线，所以才会让这些人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正因为你们夫妻没有孩子，所以这些人才会一直把孩子赶来丢来公婆家，因为你们没有孩子啊，那他们就觉得啊顾一下没关系，顾一下没关系，对不对？那是不是一来房子要整理好累啊，你又是媳妇，公婆年纪又大，好像要顾一下，你就是人太好。 这如果是我哈，小孩子如果要丢过来，就是至少留一个大人顾啊。如果都不要的话，就是直接终点算钱，没有这种占人家便宜的事情。但我看下来，就是先生那边的亲戚都这样，是不是？也许是加拿大有这种风情嘛，就是自己的小孩都要丢给别人这样子，然后自己出去玩，我是不知道啊，就是对啊。那如果说故事中的媳妇你不想得罪人，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人，其实最好的办法跟方式就是搬走，你就是搬走。搬走你就可以省掉这些麻烦，那你也可以跟先生生活得很愉悦，而且你们两个没小孩会更开心。我觉得很多相处的生活习惯的这些摩擦都会有一些风险啊。那你既然当初要嫁到这么远的地方，又知道是要跟公婆住，其实你就要设想得更彻底，毕竟结婚后你才要去改变谁。说真的啦，就是结婚后的改变只能靠争吵，那会不会吵一吵感情也吵掉了，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搬走对你们来讲会是比较好的方式啦，对啊，诚心的建议。对，我自己是这样啦，就是我婚前我是住家里，就我跟我老婆婚前是住家里，那时候工作的收入也还不太高，所以就都是住在家里。那我一结婚，就是我一登记，应该说我登记的隔一年，就等于我办婚礼的那一年，我就搬出去了，我就正式搬走。那到目前为止来讲，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就是不是说一定是公婆很坏，还是说会有独孤哈，就不一定，对，应该说不一定。不一定先生家的家人或是亲戚们一定是多不好相处，但是就是搬走你就可以去避免很多的冲突，就是你所有的冲突基本上都可以避免，而且你久久才看到一次，你就会你自己会有更大的耐心嘛。那可能我们就是，也许我们是那个脾气比较不好的人，那人家久久看到我们，可能对我们也会比较包容。对，所以我就觉得留一点距离感啊，就是跟公婆的关系就是要保留一种距离感，就会是很美好的状态。那我只能说，这个嫁到加拿大的媳妇，就是自己可能没有想得太透彻啦。那我觉得现在最好解的方法就是也不要去改变任何人，就是改变自己，先搬走，就可以处理这些事情了，就不有这些问题了，好不好？搬走，先搬走，好不好？先搬走，然后帮公婆找一个佣人，然后处理他们的生活大小事，处理家务，这样子大家都会过得很开心，公婆也不用为了这些家务跟你有一些口角，这样就是没必要啦，对啊。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这集靠北婆婆的分享，那不知道说大家对于靠北婆婆这个系列还有什么想听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你们可以就是可能可以实际列一些，比方说我想要听关于独孤的故事，独孤就是小姑，就是媳妇的小姑们，然后或是想听巫婆，就是比较猎奇的故事，就是你们可以给我一点那个回应，然后我去上面找一些我觉得不错的故事。那目前是我找的这样子，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有什么婆媳的靠北的故事，也欢迎跟我分享哦，大家都可以留言给我。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咯，大家就拜拜。